这是一个在北京城世代口口相传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王爷的传奇人生。他虽贵为亲王，却和百姓打成一片，他虽放荡不羁，却心中有一团正气，他游戏人间为民除害。他是谁，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请听我给您说说这段传奇王爷奇葩说。春至禾开，露柳时来，桃杏花开，梨花放蕊，遍地萌芽土内埋。农夫锄刨耕春麦，牧牛童儿就在竹林外。渔翁将心撒开网，单等那打鱼的樵夫畅饮开怀。念这么几句插曲儿啊，这叫春景，全当今天咱们的定场诗啊。为什么念这么几句呢？因为今儿啊立春啊，立春录的这个书啊，咱们呢就说这么几句春景啊，应时当令嘛。咱们呢几句残词勾开，一无细表接演咱们这位硕二爷的故事。上回说到哪儿了？说这个硕二爷呀，到东城要私访小霸王。小霸王其乐无穷啊，啊，这好玩啊。他倒不是为好玩，他恨得好。怎么了呢？访查出来两件事。第一呀，自个儿丢这轿子，许是跟小霸王有关系。再有一个呀，就是九门提督。九门提督您还记着吧？就是从硕二爷手里把东华门买走那位啊，这位新上任的九门提督正提督啊，跟这个小霸王有勾连。你身为九门提督，掌管治安，居然勾结京城的匪类，我不答应啊！我是亲王啊，这事儿我得管你。所以呢，这两个原因让这个硕二爷呀要私访东城。到这灯市口这儿，瞧见一档子热闹事儿。什么事儿啊？就是这个穷老头破驴车，还有一头赖皮驴，这都怎么赶上的呀？硕二爷就看这个老头啊正跟这驴这较劲呢。他较什么劲呢？手里拿着这么个鞭子，他这鞭子不是正经抽驴的鞭子，是什么呢？是这么一根儿啊树枝子。上回咱说了啊，这位什么都对付，车上这点东西啊全是凑的。这驴呢没有正经鞭子，弄这么一根树枝儿当这个鞭子要抽这驴，一边抽啊还一边骂这驴啊：“你这个驴呀、啊，你是吃我的喝我的，你还不听我的，啪给一鞭子，就你这个驴呀 啊我揍死你！我今天没地儿出这口气，我揍你，啪又一下，我今儿揍死你，揍死你，我送糖果，啪，我吃驴肉啊，啪。好，他这边一边说一边打这驴，看热闹再说。二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周围看热闹的那是嘻嘻哈哈啊，好奇吗？硕二爷可不这么想。怎么呢？硕二爷琢磨这事儿，这不对啊，你看这老头受了欺负了，脸上带伤，身上也有伤，这是个窝囊人呐。他准是啊受这气没地方发泄，所以才拿这驴撒法子，豁出去了把这驴送汤锅。这驴性命难保，不光这驴性命难保啊，他也够呛。怎么呢？这叫急火攻心啊，抽这驴出一身汗，回去一过风，加气伤寒，非得了病不可。他一得病，驴又送了汤锅了。好，这家里大大小小这几口人指谁吃啊？这一家子呀都好不了哈。别看他骂驴这点事儿，这是好几条人命攀扯在内。哎，你说欺负他这人会不会跟这小霸王有什么关系啊？我得打听打听。想到这儿呀，硕二爷赶紧拦他。哎，我说这位把式， 啊，别抽那驴了，别抽那驴了啊！我问问你，这怎么回事啊？这个怎么回事？今天您说了管用吗？你管不了啊！啪啪，接着打这驴，我就揍他，你别管。不是你这图什么许的呀？打死宋汤锅，你拿什么拉座啊？咋不在乎啊？这一下子我们一家子活不了，肚子上吊。啪，接着打。你别打了啊，不论遇到什么事儿，你得往开处了想。先说说这怎么回事，兴许呀我能给你出主意。这老头啊打了会子驴了啊，也累了，加上这硕二爷说呢能出主意。他一看硕二爷这模样老成稳重，上了点年纪的人，你要这能给我出主意，你说说看什么事儿啊，能帮你我自然是要帮你啊。那行吧，那就举你学学。哎，说说就好，话是开心的钥匙嘛。我说这位大爷呀、啊、什么叫大爷呀、啊、硕二爷其实比他大不了多大岁数，这位呀、啊、这个许是老敢买卖跑车呀，求人求惯了啊，所以呢说话呢低声下气。我说这位大爷呀、啊、他是这么回事，我把这车呀搁在这儿，来了这么一位看界的大老爷。硕二爷一听这话可扎耳朵，看界的都成大老爷了啊，那我这亲王得成什么了？那位说看界的是个什么职级呀、啊、什么职级也没有哈、啊、您看呀，在清朝的时候没有现在这个警察呀街道办事处，没有这套制度啊，所以呢每一个地面上啊有这么一个负责当地的各种治安的这么一个官员啊，这官员叫什么呢？叫协狱，满洲话呀叫站达啊，站达这么个人，他手底下呀管着这一片若干条街道啊，这个街道跟现在咱们这街道办事处不一样，就是这一条马路这条巷子，为了方便管理啊，这个协狱呢就找了很多看街的，说白了就是在马路上提了根鞭子满处巡逻，就这么个角儿啊，一点品级都没有。结果呢在这老头嘴里看街的愣成老爷了。这看街的怎么你了？哇，看街的大老爷出了告示了，不许这个驴车呀走这个甬路。硕二爷一听，嗨，这哪是看街的出的告示，这看街的呀没有出告示的权利，上边给了个告示啊，他也就是给贴那儿，这不是看街大老爷出的。那位说这是谁出的呀？嗨，这里边啊有这么个事儿啊，话说呀有这么一位统领，步军统领，这统领呢住哪儿啊？就住在台机场这儿啊。您看咱们这个地理，许有外府的朋友不知道北京的这个地理，从这个灯市口往南过王府井，再过了长安街就是台机场这儿啊，北京市市政府现在就在这边上，还有包括咱这东郊民巷啊都在这儿，台机场。他呢往北城去访友，过这个灯市口这儿走这甬路。灯市口这地儿啊上回咱说了很繁华啊，天天过各种车辆，驴车呀马车呀骡子车呀各种车都过。在过去呀这个马车和骡子车呀大牲口拉的，这车呢它宽是一种规制，这个驴车呢它这规制啊跟这个大车不一样，它小，哎，窄马路，就有点像过去这个火车呀分宽轨窄轨啊，过去不是说一到山西啊阎锡山的地盘这火车变窄轨了吗？就是这么个意思。哎，它这个驴车它窄，可是呢别的马路不显，就这个灯市口这儿啊，因为它太繁华了，走的车多，所以呢这个骡子车马车呀天天走天天走，就压出两道沟来。这驴车也是啊，也走 也压出一道沟。那位说，怎么驴车压出一道沟啊？嗨，这个常识您都知道啊，这个大车呀，宽车压出两道沟槽，再有车走呢，比如说比这它这窄的，它自然的习惯就是把一个轱辘沿这个槽走，另一个轱辘呢单走一路，所以呢这驴车走的地儿多开出一路槽子了啊。它这多开出一路槽子不要紧，这路啊疙了疙瘩它就不平了，而且呢一边高一边低啊，这两道沟啊不一边高。这统领呢从这儿走了以后，顺口说了这么一句话，你看看这么好的路，这驴车一走啊它不平整了，嗨，什么时候呀要不让驴车走就好了。这统领啊也就是随便说这么一句，他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这车就走了。他是随口一说，底下的人可当真了。谁呀？就是管灯市口这块的协狱。他一听，这是圣旨的相仿啊！怎么了？那是顶头上司，这个大人发话金口玉言。再一个了，不让这驴车走，与我有好处啊！得了，出告示，不许驴车再走。他一说出告示啊，好，告示刷刷刷写好了，就让这些看街的四处张贴，不光贴啊，拿着鞭子，在他管辖这个地面上给我巡逻去啊！看见有驴车的，大人发话了，不许走，有抗命者，鞭子抽，板子打，哎，对对，都行，只是不让驴车走就行，去吧。他这一发话，看街的敢不听吗？所以递了鞭子啊，四处巡查，就找这驴车。那位说，这老汉知道不知道？他知道啊，刚才不是说了吗？啊，他跟这个硕二爷就讲了，说这个老爷出的告示啊，老爷出告示了，他知道这个事儿，也没敢把驴车呀往甬路上带，就把这驴车呀走底下，因为他车窄，走底下呢虽然坑坑洼洼的也能走得上，哎，也行，勉强能对付着走。可是呢走到中午啊，他饿了，找个地儿啊寻点水，自己带着有干粮有咸菜啊，弄什么豆汁摊儿，喝点豆汁吃点咸菜，手里带着这个干粮吃饭。把这驴车搁边上，这驴它不听话呀，一想这都上午这走的什么道啊，平时我上边的呀，您像这驴脾气多倔呢，不高兴纳着气儿呢。再一看，呵，你老小子吃香的喝辣的，把太爷我搁这儿了，嘿，我呀撒撒欢吧。这驴呀一想撒欢，奔前面走，沿着这个道口就上了甬路了。车把一看，这哪行啊啊，好，这刚出的告示，撒腿就追。上了甬路，追上这驴，一拉这个缰绳，要把这驴蹬住喽。正这会儿，看街来了，哎，你这老头没看你告示吗？啊，怎么驴上来？啊，我这个驴是上来了。他想说什么呀？我这个驴是上来，我给他蹬回去。他想说这么句话，结果呢，他嘴笨。刚说的前半句，我这个驴是上来，嘿，你还犟嘴，抡圆了，啪，给一嘴巴。这老头一捂脸，啊，你干嘛打人呀？打你，我还抽你，抡鞭子，啪。胳膊上这道伤就这么坐下了，赶紧拉驴滚。看街的给轰下来了，老头带着伤拉着驴下甬路，把车停边上，啊，心里这肚子火呀全撒这驴身上了。可巧这会儿赶上硕二爷到这儿，他前前后后是这么个事儿。硕二爷呀把来龙去脉了解清楚了，长叹一口气，唉，这老百姓啊过日子本就不容易啊，你这看街的还欺负老百姓，什么骡子车让走，马车让走，就不让驴车走，这叫什么规矩啊？要走车都得走车呀，凭什么这就不让走了？这都因为这大人一句话。舒二爷一想，不对，怎么呢？要光这大人一句话呀，底下人呐对付对付也就过去了。为什么呢？ 这个邪狱要八戒布军统领，他八戒不着，中间隔着好几级呢。你要说是统领手底下的参将啊、副将这些人想办法八戒统领，这是正常的啊。八戒差事嘛，这差着七八十级呢。好，八戒他八戒不着，这句话呀，也就是个引子，这一定是这个邪狱他自己有利可图。帅二爷脑子多聪明，一下就分析出来了。甭问，这里边啊有事儿啊，一定是卖骡子卖马的罗马市的掌事啊，或者罗马市管事儿的这人出的这主意。罗马市归谁管啊？当地的地痞恶霸小霸王啊。嘿，今儿我真来着了，合着这事儿真跟他有关系啊。小霸王管罗马市，就让这儿不让走驴车，非得走骡子车、马车。骡车马车他挣得多呀，利润大呀，驴卖头驴能挣多少钱呀？对，他挣完钱怎么办呢？他挣完钱谁给他维持？那非得是九门提督啊。没有九门提督背后撑腰，一个管罗马市的能有这么大势力吗？好，既如此呀，我要顺藤摸瓜，好好的查查他们这趟线。想到这儿啊，叔二爷一看，对，今天呀，我就借着这个老头，借着他这辆驴车，我要把这事儿给查明白。于是呀，叔二爷就跟这个赶车的把式就说了，哈哈，老伙计，这个我听明白大概怎么回事了，你这事儿啊别着急，纳纳寒气儿。你想啊，你老抽这驴，把这驴抽坏了，没了这匹脚力，你拿什么挣钱养家糊口啊？啊，不行，我还想出了气。出气是一方面，你呀拉东西拉什么不得为挣钱吗？我问你，你的车平时拉座吗？拉座吗？不拉座我拉个茄子呀。你这叫什么话呀？啊，不是，我是说拉座呀，我也拉这个茄子、黄瓜、土豆、山药蛋，我什么都拉。哎，什么都拉呀，说话怎么那么怯呀？那你拉我拉不拉呀？啊，瞧您学的，你也比那山药蛋看着顺眼多了，没听说过有这么跟我说话的吗？啊，不是不是，您我能拉。好，能拉。好，上车上车上车，琢磨呀，拉着我走啊。你这车我包了。哎，包你一天车多少钱呀？包我一天车600块钱。叔二爷一听，600不贵。600块钱，这一拖长声啊，坏了。赶车这把式啊，以为要多了呢。啊，600木有，您给400、300、200，白拉都行。哎，白拉呀。不是，我急糊涂了，您要600拿不起呀，您划划价我都行。都行啊，那我划划价，你要多少钱？600块钱一天，600一天，我给你划个价，一天我给你6吊，怎么样啊？琢磨着哟，600给6吊钱，吼吼，你看这是个山药蛋呀。哎，怎么说话呢？哪有往上划价的？嗨，我就有这坐驴车的瘾，要600钱给6吊，拉不拉？我拉，我拉，我这不拉，我成茄子了。你怎么离不开这点蔬菜呀？啊，不是不是，我这个不会雪化，捏了就是我这个重生的儿女，再造的子孙。嘿，占我便宜？不是，那句话怎么说的？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嗨，我跟你说这干嘛呀？你拉着我转这么一天，给你6吊钱，行了行了，没问题呀。假知了您就是我的财神爷呀，您赶紧上车吧。这车把是把叔二爷搀上车了，叔二爷坐好了。哎，你这车有帘子吗？有帘子呀。那位说挂帘子干嘛呀？叔二爷私访啊，挂上帘子外边瞧不见里边，里边能瞧见外边。哎，啊，有帘子呀，您瞧这个，哦，草帘子呀，一草帘子好啊，草帘子有3样好。哪3样好啊？头一样通风，2样捏了得球，3样最重要的，这驴要是饿了呀，我这草帘子还能喂驴。嘿，叔二爷一听，这都怎么琢磨的？他这草帘子啊倒是多用。行了，你也别喂不喂驴了，把草帘子过好，咱们扬鞭走车， 这一回舒二爷坐驴车不得紧要，惹出来热闹回目，要鞭打小霸王。
传奇王爷奇葩说，更多精彩尽在下回。